八十集，李冰斗蛟。
四川的都江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，它虽然不像长城那样宏大，但它的实际作用却可以泽被苍生，造福后世。
秦国灭掉蜀国以后，就把蜀国变成了秦国所属的一个郡县。秦国向蜀地派了一个太守，他就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水利专家李冰。
当时蜀地经常闹水灾，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。后来李冰才知道，原来蜀国的江神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他每年都要强迫当地的百姓送一个姑娘给他做新娘，稍不如意他就要兴风作浪，危害百姓。太守李冰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决心要惩治这个江神。
这一年又到了给江神送亲的时候了，又要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被抛入滔滔的江水。即将失去女儿的人家在江边抱头痛哭，
撕心裂肺的哭声令太守李冰无法平静。他来到了江坝上，安慰那即将生离死别的一家人。
女儿啊，娘舍不得你去呀，娘。
老人家不要难过，我要宣布一个新的规矩，今年用不着让大家出钱出人，我作为太守自有女儿送给江神。
老百姓听了李冰的话，都十分的感动。那位即将失去女儿的老妇人跪在李冰的面前，久久不肯起来。
李太守，让我怎么感谢你呀？
快快请起。
我和女儿来生就是做牛做马，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。
这个太守可真是了不起呀，为了咱们老百姓宁愿牺牲自己的女儿。
李冰太守要将女儿嫁给江神的事情在蜀地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很快都知道了。在江神娶新娘那天，老百姓怀着极度感动的心情从四面八方涌向江边，表示对太守的敬意。
江神的神位就建在江边，李冰走上神坛，他往摆在神位上的酒杯里斟满一杯酒，然后将酒洒在江神的神座上。
江神，今天很荣幸攀上了您这个亲戚，请您显露一下容貌，让我敬您一杯酒吧。
神座上寂静无声，没有一点动静。
江神，请干杯。
李冰说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可是供在神座上的几杯酒依然纹丝不动。李冰勃然大怒，他指着江水大声地怒斥江神：
江神，敬酒不吃未免太瞧不起人了，你既然看不起我这个亲家，我只好跟你拼个你死我活。
李冰拔出剑来，纵身跳入江心。再看江面上， 波浪翻滚，一头青牛正在和一条蛟龙搏斗，江水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了。那条蛟龙正是江神，青牛就是李冰变成的。
这时候李冰的女儿也跳到江中助战，原来李冰并没有女儿，他送给江神的女儿是他的儿子二郎假扮的。二郎从小学武，练出了一身好功夫，李冰初到蜀郡就派二郎到各地了解水灾的情况。二郎通过走访，他深知蜀地百姓受江神涂炭之苦，所以他立志要帮助父亲制服江神，让蜀中百姓过上平静安康的生活。
所以当父亲要他假扮女孩嫁给江神的时候，二郎欣然同意了。只见他纵身跳入江中，挥动着三尖两刃刀，帮助父亲与蛟龙搏斗。
不一会儿，李冰气喘吁吁地返回岸上，他选了十名弓箭手排在江边，并对他们布置了任务。
我和二郎一时难以战胜恶龙，得大家帮忙才成。等一会儿蛟龙也会变成青牛来和我决战，我在自己身上系了一条白带子，你们要看准我身上的这条白带子，没有白带子的青牛就是蛟龙，只管放箭射它。
李冰说完又跳进江里，这时江面上雷声轰鸣，大风呼啸，两头青牛在水面上打得难解难分，掀起一阵阵巨浪。岸上的百姓擂鼓呐喊，为李冰助威。
弓箭手们看得真切，瞄准那头没有白带子的青牛开弓放箭。那头青牛受了箭伤，暗红色的脏血污染了大片江面，他没有力量再打下去，只好恢复蛟龙的原形，想潜入江底逃跑。
说时迟那时快，李冰立即解下身上的白带子套住蛟龙的脖子。
李冰战胜了蛟龙，四面山头响起了一片欢呼声。这时从人群中走过了一位老奶奶，老奶奶径直走向二郎。
老奶奶，你有什么事吗？
孩子啊，我送你一条锁链，快用它锁住孽龙，叫它永远不得翻身。
好。
二郎接过铁链，老奶奶却突然不见了。原来老奶奶是一位神仙，孽龙被李冰父子锁在山岩下，使他再也无法逃走，人们就把这个潭叫做伏龙潭。从此以后，西蜀一带再也不闹水灾了。
自从危害百姓的江神被降服之后，李冰率领百姓治水，开山凿石，修建起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。
李冰独具匠心，在江心利用大山修成一座分水堤，奔腾的江水撞到坝上就会乖乖地转回去，按照筑坝者的需要进行水利分配。都江堰使蜀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粮仓，浇灌出天府之国的丰饶与富足。
而李冰 却一直在考虑治水事业的传承。他让他的儿子雕了三个石人，永远镇守在江中，其中一个石人就是李冰。
李冰这个恪尽职守的地方官，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令他贡献一生的都江堰。